话，
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我们刚刚在逛着缩时馆的时候，有看到这个锁的眼镜，然后也有看到这一栋大楼它的整个外貌的一些改变，这样子。其中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建筑物的半夜的照片，就是灯火通明。这是分子生物学这个研究的领域当中的一个不知道当时的不成文规定，就是每个人都要通宵爆肝，或者说大家这个做实验的时间点不太一样，有些人早班，有些人晚班，所以实验室通常是24小时在运作的。不知道老师当时在这边在中研院分生所做硕班研究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分生所还刚成立没多久，那基本上所有的老师都是刚回来的非常年轻的老师，大家都觉得说基本上做研究是非常有趣的，所以老师就是带着学生这样子做。因为你看到老师都自己做到半夜，你学生跟着做到半夜就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其实同学也都一起做，所以大家还可以一起吃宵夜，那种我觉得是一种革命情感啊，就是说因为整个氛围就是那个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这样的东西大家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就是要这样子啊。
那像这样子的氛围，就是说指导老师也是工作到很深夜这样子，这个气氛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吗？还是在台湾才形成的？我一直很好奇。
我觉得应该算是刚成立的老师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热血吧。那在国外带回来我倒不觉得有那么明显，因为其实后来我自己出国以后就知道说，其实大部分，例如说我去美国留学，所以大部分美国人是不会在周末或者是晚上到实验室的啊。那当然像留学生是比较容易，因为留学生可能都想要赶快做完赶快回国，所以其实他们会比较认真，所以通常会在周末或晚上出现都是大部分是留学生。那美国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嗯，对啊，
蛮有趣的。嗯，可能就是回来台湾设立这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老师们也是在国外的外国人。
嗯，
就是他们在那边就是那个熬夜的，
可能他们就很习惯。
那在这边做的非常开心，当然成果也不错。然后之后你就直接申请博士班研究吗？没有哦，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非常喜欢分子生物研究，虽然说第一次接触，可是我的硕班的老师一直觉得我不要念博士班会比较好。
什么？是谁说出来？
然后其实他也不是觉得我笨才不要念，他就觉得说这个做研究其实很辛苦。然后他就觉得说，你要是有其他能力要做别的事情，应该去做别的事情，过轻松一点的日子，不是比较好吗？所以其实我是很犹豫。那后来当然那个时代我们要当兵嘛，所以毕业以后就去当兵了。那理论上当兵有两年的时间，可是我的近视太深，所以我当了一半就验退了。
哎呦，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做两年的兵，可是后来我验退以后我还在犹豫说自己是不是要出国留学，所以我去找了一些工作，那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做了可能一年多吧，最后还是觉得想要出去看看，所以那时候才开始申请学校的。
为什么会突然念博士是一个还蛮重大的决定，应该不是突然想要出去看看。
我自己念了硕士以后其实本来就觉得说想要继续做下去，所以当然下一步就去做博士啊。可是就是因为我的老师觉得说我必须要好好想一想，所以我觉得就好好想一想嘛，那就去试试别的东西，看看自己是不是还真的想回来。那只是说在外面这样子绕了一小阵子以后，就觉得说还是最想要回来做研究，所以我才申请学校。这样应该没有很突兀吧？
可是在外面做这一圈，跟在就是做研究，最主要差别在哪里？最主要呼唤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呼唤我的还是你自己想到一个问题，然后你要是找到答案的时候很爽啊。
那你要找得到，我一辈子都还没找 到我。
那我运气比较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种成就感就很吸引人。
是。
而且那种自主性也很吸引人，就是说你在外面工作，你就是很多都是听老板怎么说，然后你就去做，然后你不能够自己做主。可是在实验室，即使是你一个学生，虽然说老师会给你一些指示要你问哪些方面问题，可是毕竟操作实验然后怎么解决问题都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那个自主性其实还蛮吸引人。
你只是想当老板而已啊。
当老板也很好。
所以请问老师，那一年的时间究竟做了哪些工作？
那一年有去补习班混了一下子，然后又去海洋生物研究所做一个就是海洋研究调查员，所以是坐着船到太平洋去收样本回来分析的。然后最后我出国前其实就是又回来分人所当实验助理，那不，那时候已经在申请学校了，对，所以就觉得说回来再把这些以前会做的东西稍微捡回来一下。
嗯，所以你也上过大船，研究船。
对，
好酷哦。
你的想法跟我当初一样，当初之所以会去应征那个工作，就觉得说出海是非常浪漫的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幻灭。
当风浪很大的时候，尤其是太平洋，连躺在那个床上，你睡觉的时候都这样滚来滚去。
Oh my god！
我根本晕得一塌糊涂。
那一趟你出去了多久？
他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出去一趟，然后一趟是一个多礼拜。他就是海洋研究船到太平洋的中心，然后每一点收样本，然后收一圈就回来嘛，所以一个多礼拜。天气好的时候非常漂亮，没错。那个大海真的是看不到边，然后非常非常漂亮。可是当有风浪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你要是不怕晕的话，就可以觉得这个工作很好。
你那时候上的是哪一艘？
我忘了是海盐号还是海工号。
你有上过海工号？开玩笑吧。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名字了，就从基隆出去了。
海工号现在还躺在碧沙渔港旁边。这是题外话，就是海工号它在那边，其实我们都觉得它应该要被好好的保存起来，因为它好像唯一一艘去过北极还南极之类的。
就是那一艘。
然后它竟然没有好好的被保存起来耶，它就是放在那边风吹雨打，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有人来把它切成大卸八块，然后就有人去阻止它，就是可能用公文什么的，就它就现在就切到一半哎，下巴掉了，就这样放着。
怎么会这么
快？那是谁去切的？
好像有人要就是回收那个铁还是干嘛的？
废船通常是这样
的。对，但很多人就是很极力要把它争取成就是文化资产啊，或什么应该要留下来，但是就是还没有达成这件事情，就已经要先被拆了。台湾很多事情，
台湾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对。
對啊、
那我们就觉得那个很有纪念价值，我们应该要找所有曾经上过海工号的研究员来讲，他们在海工号上面的生活是如何啊？没想到，原来是在上面晕得一塌糊涂的生活呀。
对，可是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船，跟我同船有一些助理第一次上去啊，完全没不受影响，所以看体质。
你天选之人。那再来就是，
就申请出国去了。
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出国？为什么不是留在台湾？
我们那个时代不用大脑想了，就是要出国。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都是比较不需要思考的年代。
人家都写好了，就是那条路就那样。
大家都这样做，一起走。
好棒啊！申请出国，那也是跟这个填志愿一样嘛，对不对？就是耶鲁啊、哈佛啊，就是 you know， 就是顺序这样丢下来，是这样吗？
那个就比较有选择，因为那个每个都要钱啊，
嗯，
所以数目还是有限。所以我们通常就是选几个可能自己觉得有感兴趣 的老师或题目在里面的，然后才丢。长大了一点点，会看看那个 program 里面的老师是做什么东西。
啊，我也是选学校哎、欸。
你还没长大，
还是没长大。那有考虑过美国以外的学校吗？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去美国，而且美国的奖学金比较容易。老实讲，
你申请上了。基本就有。当初你有投过多少？有很辛苦吗？还是说一投就中？
算是蛮辛苦的，因为其实我投了好像就只有两家还三家给我 offer，所以其实最后的选择没有很多。
所以在这之前应该也是要准备一些考试吧、
就是、对啊，就是托福 GRE 都要考，
就是那个做研究助理的这一段时间在准备吗？
对，应该是一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丢了。
过去美国之后，在那边的生活，你觉得适应吗？
是很不一样啊，可是自己其实也没有太多想象，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第一次出国就是留学。那时候也不觉得英文那么重要，所以其实我英文出国的时候很糟。虽然说托福考的还算 OK， 可是你知道都是补习班补出来，正常的对话其实英文还蛮糟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最大的震撼就是常常沟通很困难。那出国去其实不只是上课要沟通，你还要去银行啊，还要去租房子，什么什么什么都要做很多事情啊。那其实第一年是花很多时间在适应这一些东西。那最主要对我而言最大的障碍其实是语言的障碍，其实是最大的。所以我现在都会拼命要求实验室的小朋友把英文练好，因为一旦这个障碍去掉了，很可能就可以比较可以享受那种国外的东西。可是老实讲，我刚去的时候就是被英文困扰到不行。Yeah.
大概待了多久之后才比较舒服？
其实老实讲，我一整个博士的过程英文都是在慢慢的 improve， 所以其实真的到得心应手已经是我做博后研究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要趁早啊。
对，学英文要趁早。我也是，我在英国待到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的时候，我还觉得就是要悬梁刺骨的学英文，因为怎么可以把自己放在全英文环境里面也可以那么烂呢？本来以为可能会进步很快，人家说大概半年你就很会了，就有吗？
没这回事。
这真的 happened to me、yeah.。所以在这里的生活似乎有一点困难。那是每天的 day in day out 的生活都是在实验室吗？跟在台湾是一样的，这样子很难去接触其他的朋友。那你在那边有交一些朋友吗？还是大部分都是台湾人或是实验室里面的？
都是实验室的人，老实讲。然后台湾人其实也不多，因为基本上有台湾同学会，可是就是大家偶尔办个活动、吃饭干嘛而已。那因为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实验室，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对象都还是实验室的其他人。
那实验室的氛围会不一样吗？我之前在美国做博后的时候，也是在纽约州，我在 Rochester， 没有很远嘛，就是马州就往东边走一点。那这个气候啊，就是我有点知道，就是四季分明，对不对？然后就是冬天会很冷很冷，下大雪嘛。
对。
那所以也只有一年有半年可以出去玩啦。那出去玩的话，就是这个风景很好，
嗯
啊、山上的森林就是很绿，然后可以去露营啊什么的 ，outdoor 的活动很多。那不晓得老师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接触到，就是实验室有没有办这些活动，可以出去玩啊或什么的？
很少哎、欸，大部分都是同学会办的，就台湾同学会。可实际上，老实讲，就是真的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时间大部分还是都是花在实验室里面。那时候的满脑子的想法其实就是觉得说赶快拿到博士，然后赶快可以回台湾。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拼命。
还能有多拼命？你一天就是24小时，还能怎么样？
感觉很深刻的就是我会在例如说像圣诞节的时候去做实验，然后那种时候根本就是实验室不可能会有其他美国人。对啊，可是自己就觉得说这样也不错，
这样最棒，好不好？没有人跟你抢仪器，
像这样的感觉、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满脑子就是觉得赶快念完赶快回国、
嗯、那结果有快一点吗？
没有。
哎、欸，干嘛这样？博士到底念几年？
我博士念了7年、欸、
哇塞，跟我一样哎、欸。
我也不是做的不好啊，老实讲就是
要求太高，
老板的要求太高，然后实验室的风气也有影响，因为我们实验室基本上老板是算是蛮大牌的，然后每个学生都有一篇 sale， 所以那个时代出 sale 是觉得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实验室出 sale，
我原来是生错时代哦。
对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就觉得说你一定要一个 sale paper 才能毕业啊。
那我出 molecular sale 这样有 sale 可以吗？
不行，
多了一个字。
所以七年。
对。
然后有一篇 sale。
我其实有3篇 paper，
好讨厌哦。
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那时候觉得老板的要求很不合理，可是后来想一想，其实也对后来的帮助蛮大的。 对，所以不要对老板抱怨太多。
你是当老板之后才会这样讲？
请问老师在硕士念完、当完兵、工作完、申请的那段时间，就已经知道自己博士班想要往哪个方向走？
对，因为我说过，我硕士的时候是做植物的遗传嘛，那我就觉得遗传学非常非常有趣，所以其实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念博士，我要找一个做遗传学的实验室。然后你们也知道，酵母菌其实是做遗传学最好的材料，所以我其实很刻意的去找一个酵母菌的实验室。然后另外我也做 rotation 的时候也找了一个果蝇的实验室，果蝇也是另外一个做遗传学很好的材料。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自己非常喜欢遗传学。
那这边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你那三篇发表里面其中一篇就好，大概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在做减速分裂，在那个时代其实减速分裂知道的还很少，就只知道说那个爸爸妈妈的染色体会配对嘛，然后配对以后会有重组的染色体重组的现象，可是到底是哪些基因参与在其中是完全都还不知道的时代。那基本上我们实验室就是把这整个从染色体配对到染色体重组，然后到它分开来的这些基因一个一个找出来，所以每一个基因基本上都是一片 cell。
哦，酵母菌的吗？
对，还是酵母菌。
那真的还蛮容易。
是啦，
都很重要。
辛苦。但那个年代就是这些仪器啊设备啊都还没到我们现在这么方便，真的是劳力活。那你现在还会喜欢吃面包吗？闻到酵母菌的味道会不会想吐？
当然是很喜欢，酵母菌是闻起来特别好的生物。
喂，
你有什么生物闻起来可以像酵母菌一样？没有啦。
可是我有朋友很喜欢那个大肠杆菌的味道。哎，
被他打败了。
博士念了七年，终于满足了老板的要求，他放你走了。拿了一个耶鲁的博士，哇靠，你哪里不能去啊？接下来你要怎么决定你的未来？
这不是事实，因为其实美国的一些大老板他们挑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其实他们通常都只会挑自己认识的实验室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习惯。我申请的那个博后的研究室其实应该不是我老板的朋友。
不会是死对头吧？
也不是死对头，只不过就是不是朋友。所以我那时候申请，就是我后来去了哈佛那一个老板，他其实我申请他的时候，我的信应该在他的桌子上放了很久，他都没有回复。然后因为我申请的不是只有一家嘛，申请好多家，其他人都回复了，可是我就觉得我对他还蛮感兴趣的，我就跟我老板抱怨，所以我老板就打电话去跟他抱怨。
哦、oh. ，
他才把我的东西挖出来，然后说啊，不小心被埋在里面，他没看到啊，诸如此类的，你知道，那一定是他就是不想要嘛，就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才看了一下，然后我又被他刁难了一下。这个故事其实也蛮励志的。我后来知道他不喜欢中国人，
是曾经有不好的经验，
我不知道，可是他就是对中国人大概之前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不会思考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即使是我老板去跟他抱怨一下，把我东西挖出来看了一下，他还给我出了一个考题，要我写一个 proposal， 说我打算去他的实验室做什么实验。我就很认真的读了很多书，然后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proposal 寄给他，他才答应要 interview 我。后来我到了实验室才发现，我是所有实验室里面所有人唯一要写 proposal，
因为他想要知道你是不是会想的 quote unquote 中国人。
我就跟他感情还蛮好的，因为我还蛮喜欢他的 style， 所以其实也算是
不打不相识。
对啊，
就后来你就真的做你 proposal 的研究吗？
没有。
Uh-huh.
因为他实验室其实是做细胞周期的，我当初在找的时候，我也是想要做细胞周期相关的问题啊，所以我才找他的实验室啊。可是找了他实验室以后，他也跟我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也写了 proposal 了，他说我都很好，可是他现在感兴趣的是演化，然后他根本就不是个演化学家啊，而且实验室也从来没有人做演化，所以我们就聊了蛮久。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我就跟他关系比较好，因为我们就来来回回聊了很久。他一直要说服我去做演化，然后他实验室其实之前是没有做过这个问题嘛，可是他就跟我解释说为什么他觉得演化其实是很有趣的，然后觉得为什么 这个时候是进去做演化的一个好时机，最后我就被他说服了。
所以为什么是好时机？
因为他觉得以前做演化的时候其实不太能够做实验，所以很多演化的研究都是只是分析一些 sequence 跟数学模型，可是他觉得这些都太间接了，他需要在实验室里面去看到，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分子生物学家嘛，必须要在实验室可以看到这个机制是怎么样进行的，到底是哪些蛋白质、哪些基因，这才是真正的证据啊！你在分析那些有的没的，都是间接的 data， 并不足够。对啊，所以后来就被他说服，就开始做，然后就发觉说，哎，真的是如此哎。
所以在这边，这个 paper 的产出频率又更高了，这样子吗？
没有，我在博士后的时候，其实蛮凄惨的。我一篇 paper 都没有出，我就回来了。
真的吗？
是啊，这中间有一些小波折啦，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些结果。然后我一直想出 paper， 可是老板一直希望出更大的 paper， 他脑袋想的也是想要另外一篇 sale， 可是我就是一部分已经结束了，另外一部分一直没有做出来，基本上那个 data 还不足够可以出一篇 sale， 所以他就一直在等，只是等到最后我已经做太久了，终于他才说好吧，我们就写一个小 paper 出去。那时候我们去送到 Nature 跟 Science 都 fight 的一阵子，最后还是没有被接受。所以其实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一篇 paper 都没有。
没有啊，有以前博班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就跟你讲说，后来博班那三篇似乎是还蛮有帮助的。
而且就是你跟老师们相处的都不错，你博班老师也在你找博后工作的时候使上力了，至少打那一通电话。这个博后你做了多久？
做了六年。
很久哎、欸，你会迷惘吗？就什么时候才能当 PI 这样？
没有哎、欸，其实那时候好像对自己蛮有信心。
有一天就是我的这样吗？
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当 PI，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同学都已经都到工，就是产业界去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是生技开始起步的时候，产业界其实很缺人。那其实周围有很多人都去产业界，而且都做得还不错，学长姐。
是生技公司吗？
对，就是他们那些新创公司，在波士顿其实非常多，然后他们都需要那种博士，很多人都去了，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二念。有公司来找我，直接希望我过去，我其实都没有仔细考虑，我就觉得我要当 PI。
有后悔吗？
没有。
可是那个时候你可以直接去公司工作吗？因为我记得如果是移民还蛮麻烦的，公司要出蛮多文件跟钱。
对啊，可是因为他们抢人抢得很凶啊，甚至他们会直接到学校去跟你接洽，然后就跟你讲说这样条件很好的。
好，没关系，义无反顾，我们就是要当 PI。 那在这六年之间，你有尽量去找有可能成为 PI 的管道吗？比如说跟台湾这边保持联系，还是说多去 conference？
没有哎、欸，再老实讲，我那时候其实已经跟在 PhD 的时候想法不一样，我其实想留在美国。所以其实我做完 postdoc 之后，其实我是想留在美国的。
所以要投美国学校的工作。
对，
要先拿 grant， 对不对？
那时候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在美国找工作，老板的介绍性很重要，那你的 publication 当然也需要。可是就是我刚刚跟你讲了，其实我的 publication 一直都没有出来。所以我在那方面是比较 weak， 可是我老板很喜欢我，他一直要我留下来，所以他推得很厉害。我老板是会他亲自打电话到这个学校，然后跟他们的系主任说服他们收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老板。所以其实只要是他喜欢的人，其实他就会很用力的去把你推出去。
我以为他会把你用力的留下来，
他不会留你下来，他当然希望自己手下的博后可以去当教授才是正途啊，
还有更多资源。嗯，
对啊，他留你干嘛？
聪明，各位，如果你要赶快脱离你老板的魔掌的话，就跟他们说，你让我成为教授，我才可以帮你。
对啊，因为基本上你知道，这些大头都是手下一堆人都是在学校当老师的，留你下来没有用啊，太短视了。
说得好。所以这边找工作虽然有一点点困难，可是老板帮了很大的忙。
对，
是你找到这个学校，然后老板再打电话来吗？还是老板帮你找？
他其实会有一些他觉得
不错的学
校。对，
然后最后你有很多 offer 吗？
没有，还是因为 publication 的关系。我其实甚至连跑都没跑完，老实讲，这又是另外一个转折。因为我那时候的女朋友是在台湾，后来认识的女朋友，后来就回来台湾。
但是回来台湾这份工作，你是找到确定有这份工作之后才回来？
对。
那这份工作是你自己找，老板有帮忙吗？
他一定也有写信，因为我们找工作需要老板的信，他打电话大概也没有用。
好，也是。
所以后来那六年成果真的
有了。后来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跟你讲，我们 submit 到 Nature Science 都一直被刁难，我们在 file 了好一阵子，最后就是丢到别的 journal， Current Biology 跟 Plus Biology。所以我们后来发了两篇比较小一点的，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发表，只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接受。找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丢出去了，可是其实大家丢出去不算数嘛。其实那时候甚至没有 archive， 就是说谁知道你有没有丢出去，对不对？现在都可以赶快 po 到 archive 说，哎、欸、，paper 长这个样子。那个时代没有这个东西啊，你就说我已经丢出去了，然后说你又没有任何证据，诸如此类的，那一定要 publish 才算数。
那回到台湾来。那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一个种不出玉米的南港。
可是这时候我已经不做玉米了。
好主意。那回到这边来，你要开始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嗯哼。
你离开台湾也
13年，
再回来台湾的感觉是熟悉、喜欢，还是觉得后很热又下雨？我想回美国，这样
不会。我觉得反正回来也是蛮开心的，毕竟还是就是自己的家。然后当然是有一些不习惯，可是抱怨抱怨就好了。我觉得尤其在分身所，其实好像没什么，就做研究而言，其实没什么好抱怨。
嗯，
我是还蛮满意的。
生活上、工作上、工作环境上都不错。那在研究方面，你就要必须从头开始。但是中研院的资源应该是还算充足。
对，所以其实都还蛮顺利的。
好好哦，跟我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我们今天不是学术鬼故事，我们今天是学术王子跟公主的故事。在台湾发展学术，老师你都已经到了特聘研究员的这个部分了。这一路上来，你觉得看到台湾学术界有没有什么成长跟改变？然后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一路走下来，觉得说其实后浪推前浪的感觉很强烈，就是说确实有越来越多越好的人回来，可是也有另外一些危机，就是好像年轻的学生喜欢做研究的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维持下去，会不会再过不久以后，其实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从国外回来，或者是说回来可能就没有这么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说其实做研究有趣的东西就是在那边不会改变啊，不会因为你变得比较有钱，或者是因为生活环境怎么样就变得不有趣了。那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的，可是年轻人对他的认知或者对他的喜爱好像受到影响，这其实是我觉得最不舒服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常常有人会跟我讲说，因为现在的物质生活比较好了，所以他们就有太多事情可以做，所以就不会觉得研究那么有趣了。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相信。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些人是还是喜欢研究、喜欢科学这种东西嘛。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像你们做这件事情就很好啊。
耶、yeah, ，我们的小朋友。
对啊，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在那边，而且是这么有趣的东西，或许他们就会比较想要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觉得说一天到晚都有人跟你讲说去台积电赚很多钱啊，或者是说做研究很没有钱啊。这是重点吗？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啊，你只能活一辈子，不是如此吗？
东边，你有觉得你身边的同学们对科学有纯粹的热情的多吗？
我以前在学校读的算是有点类似数理班，那大部分在数理方面有好成绩的同学们，可能还是会希望往就是理工科就是发展，因为毕竟台湾这方面是比较，就是像刚才老师提到比较赚钱。那但是像我在中研院上课的时候，确实就有遇到蛮多真的对科学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朋友，所以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活的还不够久，所以没办法比较说跟以前比起来是不是有比较少趋势，但至少在中院还是遇到蛮多就是在对科学真的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朋友，那大家都在实验室里面过得还蛮快乐。
那是因为你们被集中在这里啊。那如果说在您的数理班里面，你觉得就是如果跟他们说有个台积电真人才的这个 program， 有多少人会参加？有多少人是说不要，我要当 PI？
我相信会想要走学术的，真的一定是相对少数。
有多少？如果是以百分比来讲，
就以我以前在我们学校观察，我觉得可能5%，5%搞不好还太多了一点。真的像以前我在我们班40个人，那真的对学术很有兴趣的可能只有我跟另外一两个同学，所以真的我觉得对学术有兴趣的是相对少数。
欸，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欸，我觉得我那年代我们班啊也差不多啦，10%以下。老师你觉得当年有比较多人吗？
因为像我是化工的啊，那其实化工的其实我说过很多大学以后 就去业界 做工程方面的东西，我们班继续念博班的可能至少都有10%，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
太多了。
这是工程的，如果说像我所知的，例如说台大动物、台大植物，可能是40%、50%都不会嫌太多，可能甚至全班都出国去了，说不定。更古老的时代，几乎是全班都出去了。他们不是说来台大去美国吗？
那个，因为我也是乡下小孩，所以我们比较好成绩的，可能对学术有兴趣的相对少数，毕竟会进到那边的筛选机制跟会来到比如说台大一些基础科学科系的不太一样。那如果像台大比如说生科系，我就确实看到蛮多朋友或者是学长姐他们是真的对研究还蛮有兴趣。像我们之前访台大动物系毕业的学姐，可能现在40-50岁的，我有问他们说，欸，那比如说跟你同届的朋友现在在学术界的比例大概有多少，他说一定还是超过1/半以上。所以可能会读这种基础科学科系还是有蛮大一部分会继续往研究的方向发展，只是说跟以前比起来那个趋势怎么样我就也不太确定。这样
可能诱惑也越来越多了吧。
对，
这个时代我们认为成功的人士都没在念书来着。
对，有些人会这样，
脸书的老板啊，还是特斯拉的老板啊，哪一个有念过什么大学，干嘛要念呢？
对啊，
可是从事科学研究那个趣味是你在其他产业不会得到的吗？
不知道，或许也会得到吧。
说的也是，我们应该要访问一个两边都玩过的人。那有一个问题是，特聘研究员到底是什么？是特别的厉害，所以要特别聘你吗？
基本上就是薪水会再往上调一级，因为你知道台湾教授跟研究员的薪水是固定的。那其实不要说跟美国比，跟东南亚比，其实现在台湾的教授的薪水都比人家低太多了。像香港，基本上菲律宾他们可能都2倍、3倍的薪水，同一个等级的。那更不用讲美国，美国可以到10倍。那我觉得台湾是在担心说人才流失，因为你想想看，今天你好不容易找一个很好的人进来，那可能他比一比薪水就觉得说我要到新加坡，甚至说到大陆去了，他根本不想留在台湾呐，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找一个可以让你薪水往上调的机制。
哦，
那特聘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比一般正常的再多一点点，
就大家比较愿意留在台湾为台湾做贡献，生活上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担忧。那怎么样的贡献或者说怎么样的表现才能够拿到这一份加薪？我以为是比如说看发表啊。
理论上应该是如此，可是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衡量表说你要发多少东西才可以这样子。
哦，真的？
就是他基本上也是申请，然后他必须要审查，然后送去外面审查，然后觉得说回来觉得你足够，其实跟升等是一样的。
哦，原来
就是说需要经过一个审查的过程，那如果外面的审查都同意你可以往上升，那就可以。
这个外面是指，
其实在中研院通常他会把案件送到国外审理。
对嘛，我就想说中研院就已经是台湾最高研究机构，还有谁敢要审你们？可是审的还是就是研究的产能嘛，因为我们自诩为科学沟通、科学传播团体，不晓得就是中研院这边有没有对于比如说，研究员们如果有参与 这些大众社会的活动，或者是比如说像这样子一些教育的活动，或者是不同形式的科学沟通，比如说跟对媒体做一些科学上面的解释等等的，这一些种种的活动也会用到老师的时间跟精力，也老师也必须要付出一些努力在做这些事情，比如说跟 NGO 的沟通，比如成为政府的智库啊，做一些调查、啊、等等的，这些有计算在内吗？
没有，应该是没有。
那老师，你觉得这些应该要计算在内吗？
这是个好问题耶。如果你是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是觉得不应该，因为毕竟这是个研究机构，所以还是应该用你的研究的 quality 来计算。可是就一个社会公民而言，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每个公民需要尽的责任，这是一个 responsibility, right?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被嘉许你才做，尤其是当你的工作很可能会跟教育有关。虽然说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大学生需要我们教，可是你毕竟知道说做研究这个东西需要有助理，需要有学生才能够帮你去做复杂的实验。我们不是做理论的，很多做理论老师只要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可是我们是需要这些年轻人一起来做，所以多多少少我们是需要支持这个教育系统。那对于任何跟教育系统有相关的人，都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推广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不是因为你受到了鼓励才要做。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根本的东西，就像你是一个社会公民就不应该犯法一样。
说得太好了，棒。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在大学里面做研究，或是在研究机构里面做研究，很大部分的这个薪资其实来自于纳税人。既然你的大老板是纳税人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对纳税人有一些交代？就是你今天埋头在自己的研究里头，可能你有很好的发表，然后你升等了，然后你得到了你该有的名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回馈一些给社会？比如说把你的所学的知识传递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或者是让它可以成为政府政策拟定的一个基石等等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观念。那既然已经是到了特聘研究员，接下来老师对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呢？
继续做研究。
到几岁？
我们其实在台湾没有办法到几岁，因为他就是65岁就知道。
一定要退休吗？
你可以延退5年到70岁，可是到70岁以后就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延退。台湾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法定退休年龄。所以你在美国，你可以看到有些教授做到90岁了还在做。台湾其实你最老就只能做到70岁。那你超过70岁以后，你看到那些大佬都是有其他的方式挂在上面，他并不是真正的职位。
是是是。
对。那我觉得我最想做的还是研究。
嗯。
对。虽然说我其实跟你讲的就是说我其实也对于科学推广这个动作我很感兴趣，为什么我会答应他来接受你们？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民众对科学的这些认知都太粗浅了，然后很多误导的资讯，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我就觉得你们这群人让我很感动啊，竟然可以这样子自愿去做这个每个礼拜就要出一个的动作，就是看了都要流眼泪。
哦，收下你的眼泪。
其实台湾并没有特别差，只不过台湾的媒体是特别差。台湾的人受的教育里面对科学的知识其实还算是蛮多的。可是到了你变成成人以后，你接受的来源就变成是看媒体，不管是报纸，不管是新闻或者什么东西，都很糟糕啊。那
其实现在选择性蛮大的，就是你也可以选择比较优质一点的资讯来源。
可是到底是不是大家有那个能力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没错，
那是个关键。来，
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还有 SMC， 还有老师。那显然老师就是要到70岁还在做研究。
不一定，我可能65岁。
到时再看。
我们节目都会在最后请问我们的受访者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研究生，然后他正在犹豫，就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走下一步， 到底要去产业界呢？台积电，还是要继续留在学术界做 PI， 还是想说，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比如说，我想要当作家，可是我一直都是做科学的，我该不该跨出这一步呢？好，等等的，这样他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的时候，老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难的问题。我觉得你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比较简单的答案，我觉得你要倾听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就像你讲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心里面有太多声音，然后根本就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个人还够年轻的话，去试试其实是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好像都觉得说很多时候要积极的去做一个决定，然后做了决定就不可以改变了。可是我也从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美国人其实很愿意去做尝试，然后他们很愿意去做改变，然后常常还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博士班都已经念到博士博物了，才决定说他不要念了，他要去做别的事。那像我以前的实验室也有很多例子，是他都已经做到 postdoc 了，他决定说他要去念法律，所以他就 postdoc 不做了。你像他投资了那么多，念了一个 PhD， 又投资那么多人做 postdoc， 然后他决定说法律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他就不做了。那前面那些投资，你觉得说真的都浪费掉了？我觉得未必。可是他们就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觉得这样的勇气其实是，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勇气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就不需要那么犹豫了。尤其是当你还够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40岁之前，很可能都还值得去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可是比较重要的是说，你去试的时候，你必须要全心的去试，就是说你必须要是投注100%的力气。然后直到你觉得说你真的不愿意、不喜欢的时候，你才说 OK， 那我换别的东西。如果你不是半吊子，或者是说你当初选了他以后又没有真心的去爱他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不值得这么做了。可是如果你还那么年轻，我觉得花掉那几年绝对不是浪费，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增加你一个经历。像我就觉得说，我都跟你讲说我大学的时候很混，都是在玩，可是其实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在社团花的那些时间让我知道说，哎，怎么样带领一群人的时候怎么跟人相处，然后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带领我现在实验室的人去做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不会是浪费，要是你真的花了心思在上面，你就是会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对你都是有用。所以我觉得勇气啊，决心，
其实不管几岁啦，当自己还觉得还是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44吧，我也还年轻。总之如果你要去多尝试，记得一件事情，要用100%的力量去尝试了，再去感觉自己是不是喜欢。如果你就是觉得不错，就是这里了，那就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的舒适，心里还是想着另外一件事，那么就有勇气的离开了吧。分手快乐。最后我们有一个就是 extra 的问题，既然老师很喜欢阅读的话，就是想要请老师推荐一本书，或者是老师最近喜欢看的电影。
好难，我推荐的都是小说。
好啊，
我最近看了几本蛮不错的书，然后如果是跟科学有关的，我觉得有一本书叫《寻药人生》，基本上是讲一个植物学家，就是有点像类似半自传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一本还蛮励志的，但是最近我觉得蛮适合想要做科学的人可以试着去看看，因为他也讲到他怎么样知道自己喜欢科学。然后他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他有一点就是脚有一点问题，所以成长的过程里面也受到很多歧视。然后他也是女生，所以在美国其实又更不容易。 因为在美国其实男女的歧视是更明显的，那他就是一路走过来，把那些都写的让人家觉得说，啊，你要当科学家其实就是有这么多乐趣可以让你去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克服掉。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还蛮有感觉的，其他就是跟科学没有关的
也可以。
我还读了一本小说叫《欧威廉》，中文翻译就是《欧威廉》，讲的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感觉。因为他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主角，威廉就是他的前夫。然后你知道他们之前曾经结过婚吗？那其实就是，其实应该是蛮熟悉对方的，可是最后就发觉说自己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然后就离婚了。可是实际上，他整个故事里面描写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自己跟某个人那么亲近，应该很清楚他脑子在想什么，可是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都是自己心里想的，并不是真正是那个人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我们也只能知道自己看到的啊，我们又不会读心术，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有一台可以读心的机器。我也很想知道我女朋友在想什么。
对，你知道对方的想法或许很好，可是有些时候搞不好不知道也很好。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还蛮有趣的，有一阵子让女主角非常的挫折，她生活上充满了挫折，然后她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就看到对面有一个小阁楼，然后那小阁楼里面很显然就是有人住的样子。然后他很挫折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自己人生是一个很大的 failure， 结果发觉那个小阁楼每天到了半夜灯都还开着，然后他就想象说那个阁楼里面那个人怎么那么认真啊，他整天都可以这样工作，然后半夜撑到这么久，然后他就觉得说啊，既然这个天底下有这么认真的人，所以他就鼓励自己说我要以那个人为目标。后来他才发觉那个阁楼根本就没有住人，
他只是开着灯防小偷，我们家也会这样，都没人来开灯。
对啊，可是他那一阵子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鼓励自己的东西，然后就把自己拉起来了。
棒，把自己拉起来的是自己的想象。
对啊，就是你自己的想象啊。
每天都来分身所看一看，就知道。
都有开灯，
发觉都没有人。
太好了，谢谢老师，这是非常受用的一场访谈，谢谢老师全心全意的跟我们分享，也谢谢两位的时间。
谢谢。
那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跟老师继续合作。如果我们有一些就是科学性的啊，有需要请教老师的地方，保持联络。
乐意，你们要继续加油。
耶、yeah! ！好，那就先这样，然后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Yifan Wa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